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讲一讲一个普京的采访。这个节目呢，本来呢是没有计划讲的，这个因为这个前天呢，我就听朋友说这个 Tucker Carlson 呢有一个采访，那这个采访呢是 Tucker Carlson 到这个莫斯科去采访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这个采访的内容呢长达两个钟头，那么就跟我说的那个 Tucker Carlson 呢就采访了普京。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呢非常有趣，因为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的2月份开始侵略乌克兰以来啊，这个西方呢就不太见这个普京，普京呢基本上在西方媒体上呢就消失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到底这个普京他这个人现在他的思想怎么样，那当时呢因为这个打了两年的仗啊，有很多的这个坊间的流言说普京的身体不好啦，说普京呢有问题等等。那些报道呢我看了一下，我也不敢跟大家讲，因为网上的传言呢非常的多。那网上的传言呢经常呢就是不正确的，到后面呢如果你拿着他的这个传言拿来讲节目给大家听，那往往呢就犯错误。所以呢我这个节目呢我就差不多有两天呢我就没有讲啊，就是知道了这个 Tucker Carlson 去访问这个普京，但是我呢就不讲，就想看看这个节目。那昨天晚上呢我终于呢就上到这个 TuckerCarlson.com， 就是 Tucker Carlson 自己的这个网络，就看了一下。那个当然整个这个采访呢进行了两个钟头左右，那我呢不可能两个钟头泡着听普京讲话，因为大部分都是普京在讲话。那普京的讲话的内容呢我估计呢就是一个就是要讲述这个乌克兰战争他为什么发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是他肯定要讲的。他至于怎么讲呢我不知道，但是呢他还有很多的内容他是要攻击这个北约东扩啊，也就是北大西洋工业集团向东扩张，要搞到乌克兰，说俄罗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要发动军事行动，他肯定为这个事情呢他要做出一个解说。那么基本上就这么一点，这两个钟头呢我听不完，但是我选了一点点来听。那个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很震撼啊，因为这个我没有想到普京他还有这么多理论的根据。我第一点想说呢就是普京这个人呢，从他的这个讲话对历史的回溯对西方媒体的把握呢，他的水平呢是比较高的。那这个人呢他不是说我这个赞扬他，我没有什么赞扬，但是这个人呢引经据典，从公元882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开始，他一直叙述到这个近现代，思路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看见整个演播过程呢他手头呢没有的这个稿子，也没有小本子，也没有助手，就是在那里侃侃而谈。所以这个节目呢我觉得第一个给我感觉就是普京这个人呢他比较有文化，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莽夫或者是一个弱智的要靠助手帮忙的人。这一点呢我今天跟大家讲讲，就昨天看完他这个访问呢我觉得这个印象很深刻，就这个人呢他很清晰，这个人啊，但当然这个清晰不认他是正确的，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大家呢都觉得这个不可理解。那我先讲讲这个为什么这个Tucker Carlson 可以访问到他呢，这是清点的啊。我看很多的内容，因为普京呢对于他认为没有用的美国的媒体的制作人呢普京是不会请的，你要把这个外国的记者请到克里姆林宫让他来盘问你，这个普京呢他不会是随便找的，他这个 Tucker Carlson 呢是他挑的。但是呢为什么普京要接受西方媒体的这个审问呢？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一直找不到一个平台让西方的大众听到他的声音，他要宣传自己。这个 Tucker Carlson 呢就给了他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呢由于 Tucker Carlson 这个平台给了这个普京呢，普京呢现在让这个整个西方世界能够听见他的声音，他已经达到了他的宣传的目的。再讲一讲，我先讲讲这个 Tucker Carlson。 Tucker Carlson 呢是美国的这个 Fox News 频道里面，这个频道呢这个主持人就是 Tucker Carlson 啊， 这个节目叫做 Tucker Carlson Tonight。 这个节目从2016年他就开始这个播，那么一直呢在这个 NBC 来播出了。他这个我们知道早期的节目叫做Tucker Carlson， 这个 Tucker Carlson Tonight 这个节目在以前呢还有一个他主持的一个对这个节其他的节目也是 Tucker Carlson， 但是2016年11月14号 Tucker Carlson Tonight 就首播。那么这么多年以来我都经常看他呢，这个基本上是对时事啊政治啊文化的这个评论，也包括呢和嘉宾的采访辩论，这个非常有趣。这个 Carlson 呢又异风格呢具有挑衅性并且有争议性，那么经常呢和挑战他的嘉宾啊进行激烈的交流，所以这个节目呢好看。那他不是说大家观点一致讲的经常就这个辩论。这个 Tucker Carlson Tonight 是有线电视当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他吸引了大量的保守派的观众。那么他的形式内容就让这个 Tucker Carlson Tonight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由于这个 Tucker Carlson 直言不讳的评论和观点呢经常引发这个头条新闻和争议。那么我今天看见的就是这个讲的2月8号的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个钟头的专访，这是视频。那么看了一下，那我觉得呢这个我是上 TuckerCarlson.com 去看他的这个原节目，那么我看完以后这个其实结论就非常简单，那普京要传达的 message 就是他要讲的话就是一句话，就是乌克兰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我们这一代的俄罗斯人就必须完成国家统一的使命，也就是在我任内要把乌克兰灭了。这个道理呢就很简单，就这么意思，讲了两个钟头。那么当然呢这个你看看俄罗斯的原来的总统，就是现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月9号呢就对普京的专访的内容呢做了一个解读，也就讲的是乌克兰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这一代的俄罗斯人必须完成国家统一的使命，也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么也就是说普京以最彻底最详细的方式告诉西方世界为什么乌克兰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也就是压根儿没有乌克兰这一说啊。所以这个讲出来以后世界应该就比较清楚了，起码我是很清楚的，这场战争你不要有任何的幻想，俄罗斯一定会打下去，要把乌克兰拖垮。那西方要能够把这个乌克兰保住的话，那西方就有不断的扩大军备去支持乌克兰的反击，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原来前一段时间呢，很多人都猜，就说这个普京、梅德韦杰夫还有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呢，这个乌克兰本来就是俄罗斯的一个部分，那么但是呢这个说法只是为了今年三月份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呢宣传造势，给国内的民众打气，这个是我原来的估计，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内选举啊，要争取这个民意。没有想到呢，普京跟这个 Tucker Carlson 讲话，他是对全世界传达的，也就是说乌克兰这个说这个俄罗斯有领土扩张，这个没有道理，这乌克兰本身就属于俄罗斯的，这个呢基本上就证明了俄罗斯的确要扩张，要把乌克兰拿下来。那俄罗斯要把乌克兰拿下来，什么波罗的海三国啊那些地方呢，基本上甚至将来拿波兰都有可能。那这就是普京的这个，他因为认为意识形态上他认为这个国家是我的，你根本不存在。那么这个讲法呢，我觉得和联合国宪章啊是格格不入，因为这是领土扩张。那么俄罗斯呢 他现在被这个西方已经孤立的已经七零八落了，他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的贸易，没有什么的出口，对外的交流也受到封锁，船只不能走。那么本来呢应该讲话你就是要化解这个矛盾，没有想到普京这个讲话里面他真实就是把这个事情推到更极端，这个对俄罗斯呢应该说有百害无一利，但普京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思想。那么当然呢，这个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当中也有些国家是支持他的，支持他的国家呢都没有说他是要把别的国家吞下去，结果他现在真是在塔克卡尔森的这个演讲里面呢，他就说这是我们根本不是乌克兰，乌克兰哪有独立国家，这从历史上来说从中世纪就是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就是相信这个打呢就是真理，那么就看大家谁打赢。那么俄罗斯现在呢就根本上就没有这些其他的讲法了，原来说什么北约东扩刺激我们的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本土的政权纳粹化，我们要这个就是一个假面具了。那么现在呢在俄罗斯讲清楚了，我根本不承认乌克兰的存在，我就是要把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并且我这一代人就要解决。那么这个讲法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战斗到底了啊！但是他也讲到了，因为这个他卡尔森问他，你是不是要把乌克兰战争扩大到波兰呢？发展到这个拉脱维亚、立陶宛呢？这个等等这些国家，他说我没有兴趣，那只是兴趣。这个国家主权在他脑筋里面根本就不是个事。那么他呢，这个 Tucker Carlson 呢，这个采访的时候呢，也我觉得呢，他当然非常的自若的问了，但是问到这些问题呢，基本上呢，他就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普京啊，比他强势的多。那么大家要看这段讲话的话，就可以看那个 Tucker Carlson。那么我特别敏感的就是那个 Carlson 问他，是不是可以想象派遣俄罗斯军队前往北约的成员国，像波兰？那么普京回答说，只有一种情况，如果波兰攻击俄罗斯。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波兰、对拉脱维亚和其他地方都没有兴趣啊，我们根本没有兴趣。那这个没有兴趣哦，乌克兰是你有兴趣的，你就攻，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的讲法啊。那么长篇的讲话，当然美国国内呢有很多人很反对这个 Tucker Carlson， 就是你这个要报道普京，你也不能报道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一个平台你看我昨天晚上就打开这个 TuckerCarlson.com 他的这个节目，我就能够看到普京的从头到尾没有进行任何修改的这个讲话，也就对整个的西方就公布了他的意愿。所以呢倒是这个 Fox 给他一个这样的平台，那么现在呢他根本的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转向的意思。我们原来很多人对普京呢都还有一些幻想，觉得普京呢有可能会改变思想，在乌克兰被打得够呛，这个伤亡呢到现在为止到40万人了，你应该可以放弃了，没有的。那么当然这个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美国现在无休无止的要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到了现在这个已经给了乌克兰提供了11亿美元110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那么普京呢没有任何放的条件。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些立法的这个议员呢还在国会里面是在讨论是不是为乌克兰战争提供更多的资金。那么当然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也已经用地面部队的指挥官取代了非常受欢迎的陆军参谋长，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变化，但是普京那是没有变化，就是我继续打到底。我们说到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参议院的程序投票是推进了一项给乌克兰提供610亿美金的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在这个共和党为主导的众议院面前呢是不确定的，众议院有几十个议员，特别是和这个前总统 Donald Trump 关系密切的 议员呢已经投票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就是共和党不想出钱了。那么现在普京讲的这么硬，美国这方面呢大概对没有兴趣了，不要给钱给乌克兰了。那么这个普京呢说不定就得逞，就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呢把欧洲的这些国家德国法国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所以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呢有可能就是俄罗斯用军事征服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去侵吞乌克兰的领土。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节目我在这里呢不和大家细讲了，因为我今天把它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想法都跟大家讲了，大家有时间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个 TuckerCarlson.com 这个节目，就可以看到普京的这个讲法。不过普京的讲法现在还是英语的，如果英语不好的朋友呢恐怕要找找其他的渠道看看能不能翻译。我知道是可以上网啊，把英文的内容下载再翻译成中文的，那就是大家自己的事情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再讲。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的第二段节目时间呢，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家 Seiji Ozawa 啊，就日本的指挥家小泽征尔，这个2月6号呢去世，享年88岁啊。那么我呢比较喜欢古典音乐，但是不懂音乐啊，但是对于各个不同的指挥呢我是非常的有感受的，因为一首乐曲啊指挥不同它的处理就不一样。那这个 Seiji Ozawa 是我的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奏家，因为他的激情他的激动，并且他在1978年就来中国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这个布拉姆斯的这个音乐，并且还指挥演奏过根据二胡的这个小二泉映月改编的弦乐的这个作品，当时听的是如痴如醉啊。那我当然我自己没有机会去看这个音乐会，但是呢通过电视录像我是看到这个小泽征尔的演出非常的感动人呢、啊。这个指挥家里面呢这个小泽征尔呢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最出名的一个指挥家，那就是很多人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基本上的年轻的时候基本就喜欢看这个 Seiji Ozawa。 他不但自己来到中国来演出啊，他19好像应该是77年吧，到中国指挥中央乐团这个演奏我刚才说的 Brahms 啊，还有这个吴祖强的这个作品呢，他在1978年还带了整个的这个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中国演出，那就是世界一流的乐团来中国演出，那对我们的影响呢就非常大。他呢这个今年2024年的2月6号在日本的家里去世啊，享年88岁，也算就是享了天年。但是呢这个人呢我觉得他的感动人心的地方还是蛮多的。我们这个讲音乐的人呢，我们知道应该呢都知道世界上最好的指挥，有如果排排名我估计应该有这个20多个啊，这个最好的指挥。那么最好的指挥里面，当然我觉得现在力量最丰富是个 Simon Rattle 啊，这个英国的 Rattle。Simon Rattle 呢是我现在看的最多的，他一头银发啊，披着长长的银发。他是1955年生的，那是比我的年纪小。他呢这个演出是比较早的，他早年是在英国的这个 Birmingham 啊 Symphonic Orchestra 演出80年代。那么但是呢到了2002年他是变成了这个 Berlin Philharmonic， 就是柏林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我们叫做 Principal Conductor。 柏林交响乐团就 Berlin Philharmonic 是世界上最好的乐队。那么到了这个2017年他又回到了伦敦交响乐团担任音乐的总监。那么所以呢他一个一个离，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讲最好的就是这个 Sir SimonRattle， 他是个封爵爵士啊。第二位我今天讲讲，因为讲到这个小泽征尔嘛去世，我呢就顺便把世界上这个最好的指挥家就讲一讲。第二名的是一位女士叫 Marin Aslop， 阿斯洛普，1956年生的。她呢这个在美国的 的这个 Baltimore Symphony 担任这个首席指挥。这个巴尔的摩，这个 Marion Baltimore 的这个交响乐团呢，是世界最好的乐团之一。那么到了2023年，这个 Marin Aslop 又被指命为这个波兰的国家电视交响乐团，我们叫做 The Pol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的担任首席的指挥，这是第二名的。这个指挥我现在没有机会去看他们的这个可能性，因为他在波兰指挥，但是我在这个 YouTube 上呢看到他一些指挥是相当不错的，是一位老太太啊。当然极为出名的一个，我们说25位现代的重要指挥，就是这个 von Karajan 啊，叫 Herbert von Karajan， 1908年生的，1989年就去世了。von Karajan 基本上很多人呢认为呢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指挥。他呢是这个柏林交响乐团，这个 Berlin Philharmonic， 他在这里指挥。那么他呢还来过这个好多地方演出了。不过卡拉扬呢，他现在的录音和录像呢大概有2000多套。那么所以大家都觉得是最好的。不过冯卡拉扬呢他不太来美国，就是因为他在二战期间他是纳粹军队的一个成员，而美国呢是禁止纳粹党的成员进入美国，所以世界顶级的这个指挥 Herbert von Karajan 是没有机缘来到美国。那个他来过一次，就是1955年来过一次，就是带了柏林交响乐团，后来呢就不让他来了啊。那么另外的有一个好的指挥，这个我看的比较多，这个叫Claudio Abbado， 1933年生2014年去世的。他呢演奏过非常多的这个乐队啊，特别是伦敦交响乐团的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还有这个意大利著名的 La Scala 这个歌剧院，他当这个指挥。那么他主要的指挥呢，他是在洛桑啊，这个瑞士的洛桑啊，洛桑Festival Orchestra， 叫洛桑这个节日交响乐团。这个交响乐团影响很大，所以最近得到这个艾美奖的这个中国的女钢琴手王羽佳，就是在她的这个 Los Angeles Festival Orchestra 演出，这个录像非常棒。那么她呢长期以来这个 Claudio Abbado 是一个最好的指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奥斯卡大电影这个主角，就是 Leonard Bernstein 伯恩斯坦，他的这个作品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挥。他也是作曲啊，他自己写了这个 West Side Story， 他自己呢指挥这个非常重要的大的交响乐队的演出，他是纽约交响乐团的这个首席指挥，一直他过世，他是1990年去世的。冯卡拉扬啊，这个 Leonard Bernstein 啊，这个讲到。那么当然有些呢已经过世了，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看的这个迪士尼的这个音乐动画片，有个叫做 Fantasia 啊，幻想曲，这个第一部幻想曲里面的那个交响乐就是这个 Stokowski 他演奏的。他呢去世很多年了，1977年就去世了，1882年生的，1997年去世的。这个是在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挥，活到95岁。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特别的重要的指挥了，其中有一个我们大家像神一样的，就是Arturo Toscanini 啊。 Toscanini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大利的歌剧的指挥啊，他呢去世的比较早，1957年就去世了。那么大家说世界上最棒的指挥，你今天讲小泽征尔去世，还有谁呢？我们讲洛杉矶交响乐团，我们叫做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洛杉矶爱乐乐团，这个2009年请的一个指挥，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这个委内瑞拉生的人，1981年生的，叫做 Gustavo Dudamayer，现在还是洛杉矶交响乐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挥。那么但是呢一直到了这个2023年，就是去年，他呢就是决定了他要早点退啊，就是 他本来签的约更长，他现在呢就不干了。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指挥，他呢要从我们洛杉矶就签约签到纽约的爱乐乐团，就是他从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就要转移到这个 New York Philharmonic， 就是2026年到2027年这个季节他要到纽约。这年还年轻啊 ,1981 年生的这个壮年啊，这是重要的指挥。还有些指挥呢我们就不太熟了，比方说这个 Colin Davis， 英国指挥啊，2013年才去世，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挥，我们这个讲大家不熟了。还有一位女指挥是79年去世的，叫 Nadia Boulanger， 啊，这个呢我看过她一些录像，这个女指挥是非常好的。当然呢还有一个讲到就是 C9Zawa， 叫小泽征尔啊，就是前天去世的。这个小泽征尔呢是1935年他在中国的沈阳出生，他爸爸是一个日本人住在中国的沈阳。那么1936年他的爸爸带了他呢就全家搬到北京，他在北京住在协和医院对面的新开胡同，这个是住了很久，1935年住到1945年，在北京差不多住了十年的时间。那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46年，小泽征尔的一家呢就搬回日本的东京。他那个时候呢就练钢琴，他学音乐呢就是那个时候学到的。不过在一次体育课上，他打橄榄球的时候发生意外，就折断了两根手指，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弹钢琴了。那么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学习了指挥。那么他这个指挥呢，他就年轻的时候，他在1959年在 Besançon 世界指挥大赛上，他就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些指挥的重视。那么比方说他在国际卡拉扬指挥比赛里面得到第一名，就受到我刚才讲过的冯卡拉扬的指导。1961年呢又受到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另外一个指挥家，就是 Leon Bernstein 收为弟子，就请为纽约爱乐乐团的副指挥。那么这些事情呢他都那个时候到当了这个纽约交响乐团这个副指挥的时候他还没有满27岁。非常的勤快的一个人，这个就是前天去世的。不过他去世呢我知道，因为他呢一直和病魔战斗，他首先据说2006年小泽征尔呢就患上了肺炎，还有这个带状疱疹，那些毛病都很折磨人的。到了2009年的年底呢又被说他查出了食道癌，健康情况呢就非常的不稳定。我看见的比较新的他这个讲的这个电影啊，都是讲这个最近的这个录像，他的头发眉毛都白了，还在指挥乐队的演出，也站不起来了，坐在一个轮椅上面演出，但是呢他还是坚持演出，直到前天啊他才这个去世。对，这个小泽征尔呢他这个2010年呢受过一次非常大的手术，瘦了很多，所以呢和病魔呢就斗争，比较的辛苦。不过他自己回中国指挥中国的乐队啊，他说我自己半个是中国人。不过小泽征尔啊他讲起来有点奇怪，他就是没有一国的语言讲得好。他在中国十年他都不会讲汉语。他是日本长大的，但是他的日文讲不好，因为他很早呢就到了欧洲到了美国，他英文呢讲得极具口音。所以呢应该讲呢他只能经常指挥呢用这个动作的语言去指挥乐队，那比较的辛苦，但这个人呢记谱的能力极强，并且有激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家。我尽量回到这个节目的现场呢跟大家讲讲这个我们近100年来最重要的25个重要指挥家。我们讲到 Seiji Ozawa 小泽征尔，那么另外也要讲一个呢就比较早出名的，我小时候听过一些这个黑胶唱片的德国的指挥家叫 William Fugewagner 啊，富格华格纳，那这是1954年就去世了，这个呢是德国的最好的一个指挥。但是这个 Furtwängler 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他指挥的最当红的时候是在纳粹时代的德国啊，我们叫富格瓦格纳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另外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我也听过他的很多黑胶唱片，叫 Otto Klemperer 啊，克莱伯勒，这个也是一个德国的指挥家，后来在美国工作，后来又去匈牙利，又到英国啊，这个是非常，他呢的老师呢就是大作曲家 Gustav Mahler， 马勒的学生，他呢在洛杉矶交响乐团做过首席指挥很多年了，他1973年就去世了，他在旧金山交响乐团和纽约交响乐团都做过指挥，这个叫做 Klemperer， 叫克兰伯勒啊。另外一个呢，我呢就根本就不太熟悉，这个叫 Natalia Stutzman， 这个 Stutzman 是这个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交响乐队的指挥，那这个1965年生的，不，最近呢我没有多看到他这个作品了。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就叫 Natalia Stutzman 啊，这个我们知道的不多。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指挥家，一个是希腊的指挥家叫 Dimitri Mitropoulos 啊，这个1896年生1960年去世的，这个我听见他的黑胶唱片呢是他指挥的普罗科菲耶夫这个钢琴第三号钢琴协奏曲，非常的精彩。他呢也曾经指挥过这个明尼波利斯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指挥。当然有一些我就不熟悉，我就不多讲了。但是另外有一个指挥，这个指挥呢去世没多久，是一个英国的指挥，叫做 Nathalie Martinel 啊。这个指挥呢，他呢是一个指挥这个室内乐为主的，室内乐就只有弦乐了，那个也是非常重要。但是因为我听室内乐听的不太多啊。还有一个重要指挥就是 George Sorti 啊，索尔蒂。索尔蒂本身是个匈牙利人，但是他长期担任这个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指挥22年，这个非常的特别。而芝加哥交响乐团呢是世界最顶级的交响乐团之一啊。那么一直到1983年他退下去才做。还有一个重要的，我们讲不是25个吗，还有一个叫做 Bernard Haitinger。Haitink 啊，这个指挥呢也是非常好的，是阿姆斯坦皇家交响乐团的指挥啊，担任了很多啊。另外还有 Carlos Kleiber 啊，这个04年去世的 Suzanne Markey 69年才生的一个女性指挥。那么这个指挥呢，我估计还会继续崛起。他呢是这个芬兰的赫尔辛基爱乐交响乐团的指挥，这个到2023年。再讲两个就差不多结束了所有的。一个叫做 Sir Antonio Pappano 啊，这个1959年生的这个一个人，他呢就取代了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Sir Simon Rattle， 就担任了这个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啊。然后呢他又担任了其他的一些音乐的组织。那么最后的第25位呢叫 Daniel Barenboim 啊，巴伦波恩。这个 Byron Bourne 呢，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指挥，也曾经指挥过芝加哥交响乐团，但是他最重要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钢琴家。好了，今天我们借这个小泽征尔去世跟大家讲了世界上最重要的25位指挥。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